天，今天讲的题目，我想讲为什么念佛呢？为对治习气而念佛。我妈现在在众生凡夫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习气。习气是什么意思呢？习就是习惯，气就是气氛。某一件事情啊，弄成习惯了，他一举一动就有那种气氛。那个习气呢，有的是好的习气，有很多是不好的习气。好的习气，比如说做善事的人做多了，你让他遇着好事不做呢，他也难过。坏的习气那就更多了，在我们众生的身上，好吃烟有吃烟的习气，好喝酒有喝酒的习气，好赌钱有赌钱的习气，好看戏有看戏的习气，各有各的习气。所以这个习气要习惯成性了的时候呢，就非常难改。但是那种习气呢，不是突然间就会有的。你比如说好喝酒的人，初初喝几次酒的话不会有瘾，不会有那种喝酒的习气。你让他不要喝，他也不会难过。可是喝酒了，他常常喝，常常喝，喝出瘾来了，你再不让他喝的时候就不成了，他就有了喝酒的习气了。普通人说是有了瘾了，那就不好改了。那我们现在凡夫的人，比如说贪心的习气、嗔心的习气、嫉妒障碍的习气、好谈人恶是非的习气、好东长西短的习气、好谈笑话的习气、好吃好的习气，习气多得很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不过多少之分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念佛要对治那些个习气。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呢？念佛就是修行啊。修行就是在这个行为上改良自己，改造自己，将来想求生西方，现在也想超凡入圣。那从凡夫到圣人这一段路程，当然有一个桥梁，此岸彼岸。此岸是什么样的人？到了彼岸，要有什么资格呢？一定有个阶段。不用说别的，好像到大学得学位的人，在毕业典礼拿那个毕业文凭的人，那都是一类的人呢。其他的人是参观的人，那就不是那种人了。但是那些个人都经过一番的苦啊，所以经过一番寒彻骨，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成功了。我们念佛呢，既 今天也念佛，明天也念佛，念到念的什么时候了呢？念的不念时候难过了，哎，有了念佛的习气了。每天要不念佛呢，吃饭都不安，睡觉也不安，一定要念点经，念点佛，哎，这样才心里感觉快乐。我不知道旁人，我要气力足的时候，精神好的时候，我要念那个阿弥陀经，一部阿弥陀经从头到尾，我一闭眼就跟唱一套歌一样，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，你听啊，我自己很有兴趣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唱佛歌，念佛经，有一种的法乐，我是有这个感觉，这也是习气。但是我感觉这个习气呢，越来自己越感觉高兴。啊，这种习气出出家时候有没有呢？没有，光背那阿弥陀经就背了两个礼拜才背过来。阿弥陀经两个礼拜，八十八佛两个礼拜，蒙山三天，楞严咒一个月，大悲咒两天，我背的这五堂功课是这样的。哎，半年通通要光背，老和尚让背。每天的小功课本在身上一穿，提起来就看一看，背熟了还没威胁呢，磕磕巴巴的背过来呀，不成了，好辛苦啊，哪有那个好习气呀？今天还要念分大段、分小段、分整个，再温习，温习完了又经过一年，这个念起经来要字字不错。好像眼睛看着功课本念一个样，闭着眼睛跟睁着眼睛看着一个样。这个时候念的，哎，好像流畅了，哎，熟悉了。流畅了，有的时候啊，一打点妄想他都念不错。哎，不能说念经没有妄想啊，那个没有妄想出的实在不容易。可是你要有了那个习气了的时候，好像唱歌似的，你闭上眼睛从这儿一灌，走不出去了。这个时候跑在那个阿弥陀经里头唱它去了，那个才快乐呀。那我们念佛呢，如果走到佛里头去呢，走到阿弥陀佛里头去了，那你就快乐了，那就走到那个境界里头去了。那从前我们没有办这个以前，在 Richmond 有个七街那个小地方打佛七，有一个小孩十岁小女孩，她高兴的呀不得了啊，念佛，她到吃午饭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火柴糖，吃随便吃，可以讲话的。他拿着一个香蕉，一边吃一边摇，他说：“我好高兴啊，我好高兴啊。”他说：“来念佛好高兴，吃个香蕉还摇着头摇着腿的小孩。”他没有几天，他回家睡觉做梦说梦话了，说什么？你倒念呢，你倒念呢，你看看快不快。所以他那种高兴啊，兴奋起来，那个习气来得快，种子种得快。这个就是说，为什么我讲这个呢？我们各位，尤其做父母啊，做母亲的最重要了，培养儿女呀，实在不容易，千万要给他种这个好的习气呀，不要在他眼前说佛教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处处拜佛很好的，后来你一说他听着了，他来得不快乐，一看小孩就晓得。各位要知道啊，我们在佛堂有经验的，看 你的小孩就知道你大人怎么样了，在家里头啊，没训练好啊，他来了不高兴了呀，不要跟我讲话了，那就是你在家里头有问题了，那你将来让他信佛呀，就有问题。假如说你对佛教大人看出来哪儿有什么，那小孩不要知道，一定要赞叹赞宝，光是当着小孩说佛教好，这个小孩这个种子下去了，他将来是大善根呐、啊，他不会断善根。他把那个好的种子，什么叫习气呀、啊？习气就是种子了，在佛教里，一习气一种子，都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了。那我们不是希望儿女好吗？当然。你希望他好，你可不简单哦，要小心呐、啊，这个要培养啊，一定要给他种好种子。我打一个比喻，也是事实。各位知道，现在很多有的国家没有宗教的，不要宗教，不相信宗教的，很多小孩呢。他另外一种的教育，但是教的好不好呢？他是好心想把他教好了，但是最后却没教好啊！各位看看，都应该看着了。所以教育道德没有的话，这个人类天下就不会太平。大的是国家，小的是家庭，再小个人本身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佛法讲一切唯心造，心在什么地方，种种心生，种种法生，种种法生，种种心生，心是靠外根的法生，他心就生了。外根的法好的生了，那他心生了。外边的法不好的生了，他心也生了。如果他生的多了，就变成习气，把这个种子灌到他的心里头去了。我们再想往出给他拿呀，哎呀不对了，原来我再给他往出拿呀，你拿他不给你拿呀，你拿不出来了，到了他那个八十田里头去了，你拿了什么，他不听了，到那时候后悔也不成。所以佛教呢教我们念佛，佛者觉也呀，叫我们要用智慧来解呀，要用智慧处理，所以要用般若智慧关照，处处都要小心。那个小孩在这个一懂事拿眼睛看你的时候，你所见的东西，他那个小孩眼睛都会走进去，他那个神精神足得很，好像一面最光明的镜子，他看到什么就记住了。啊，我记得我自己，我六岁的时候，北方小孩子还穿屁股帘子，我不知道南方你们懂不懂。现在有这个啊，科学发达了，衣服啊、内衣、外衣、短衣，什么都很清楚。北方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很苦的，小孩穿屁股帘子，我相信有人懂。就是还不会穿裤子呢，我跟着我叔叔呢，跑到哪儿去了呢？他带着我，他比我大四岁，我那个小叔叔。我出家那个庙呢，叫本来我在红罗山呢，就是，可是我挂号，红罗山是十方，不能挂号，十方不能收五分，要挂小面的号。其实我在红罗山住三年， 在小庙里头住一个多月，但是我出生在那个小庙的附近呢，小孩常往小庙上跑啊，熟得很呢。最初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清凉古洞，我们那个小庙。我们那个山洞里头供着释迦佛、十八罗汉、阿弥陀佛、接引佛，都在山洞里头啊。我从出生以来没有看着过这个洞里头的佛呀，洞也没去过。头一次，那个洞有前门后门，清凉古洞是乾隆皇帝写的御笔金字，现在没有了，洞都扒开了。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有那个洞，现在拿炮把它崩豁了，有两个年轻人发起，旁人不敢反对，结果把那洞拆了，把佛像破了，砖瓦拿走了。这两个男孩子才三十几岁，一个是头硬胀，胀死了，也说不出来什么病，就把头胀爆炸了。另外一个男孩子山上掉下一个石头，把他压得跟肉饼似的，就拆这个庙，这两个人都是这样结果的，那是现报了。我们的洞里头已经很多仙人在里头住，很灵的了。他拆，但是我叔叔小孩子，他比我大四岁，我六岁，他就十岁了，小孩去玩。他上哪儿，我就上哪儿了。他就把我带入去那个后山，去那个后洞门进去了。后洞门是朝北，前洞门是朝南。一进去呢，下一个台阶下去。我那个时候存一个印象，我六岁到现在始终记得清清楚楚。看着一尊接引佛，比我们的宝塔低两层，站在那儿。他那么垂着手，在那个大洞里头站着。我好喜欢他，我就看着他，我就不走。我叔叔说。走了走了，我说你不要让我走，我要看他。他就跟我笑，问我接引佛，我怎么看他。后来我就转着转着，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样，我这个心里到现在想起来呀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后来呀，我叔叔转来转去把我带回又回家了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哪儿的，我不知道离我们家那个地方是二华两华里，就上一个小山，把我带回来了。我说这个地方是哪儿的，心里老想着这个地方，再去也不认得路。结果后来到八岁呀，自己会跑上去了，跑大庆乱靠，我那个师公也管我，我也不管，我就那么乱靠，结果当了和尚。所以呀，这个习气呀，种下去了，跑不了。什么叫习气？那个习气就是善根的习气了，助缘。再说我们现在学佛，这个三宝啊，是我们的助缘。你看，我们到那个洞里头，那个时候有一老和尚，就是我的师公后来，他疼我得很，我调皮不听话，他还笑，你小货小货。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他是离我们那儿一百多里路的人。他那个庙上有什么东西，我拿到那儿就找就翻就吃啊，吃完就走，连问都不问。可是种下去你要还债吧，我现在来还债了。你调皮，你来还债试试，你来还吧，就怕你不来还，你要来还你调个皮。所以这个习气种下去了，真是啊，对治我们的坏习气。种下我们的好善根，这个习气在凡夫叫做脾气，不好听。到了阿罗汉，断了烦恼的祸，他的习气还在。要到了大菩萨呀，还能把那些个习气再断了。断得究竟一点没有了，才能。 吃，我现在念给各位听。他说：“说着联邦两肋垂，严复苦取十堪悲。世间出世思维片，不念弥陀更念谁？”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四句一首诗啊，说着莲花两泪垂呀、啊，我念佛念的就想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极乐世界呀、啊，我希望能够去的极乐世界呀、啊，我想到流泪，说着莲花两泪垂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力文化，我现在有念佛啊。说着莲花两泪都垂下来，为什么呢？两泪垂呀、啊，因为第二句阎浮苦取十堪悲呀、啊，阎浮就是南阎浮，我们这个世界南阎浮齐，南山不周，苦取呀、啊，这个六道众生生死轮回，一天都在这个苦取里头。十堪悲呀、啊，太堪悲哀了，太苦了，出不去哦，好辛苦啊！世间出世思维片，我在世间上思维片了，最亲的是父母啊，父母只能照应我几十年，过了几十年以后呢，我自己也没有把握，父母也不能老跟着我。出世间在思维思维呀，释迦牟尼佛说那么多的法，介绍出那么多诸佛菩萨，最后释迦牟尼佛说你最好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那我也都想过了，所以世间出世都思维遍了，不念弥陀更念谁呢？我这个心里头如果不念阿弥陀佛，我还念谁呢？我能把它念兵哥呢？阿弥陀佛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念佛期是第四天，每天要向各位报告第几天第几天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佛期呀、啊，念一天就少一天了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为出生死关念佛，生死的关头啊，我们一个人生几十年，经过多少的关口啊，自己或者有病了，这一生关，或者是天灾自然的，或者是人为的种种的灾难，这都是关。 人天的快乐、富贵这些个，在这个生死观里头的一点快乐，没有想到出生死观。所以有的求长生的啊，长生不老，说是长生啊，几千岁几万岁，到了最后时候还是要死的，所以最后的时候还是等于没有出去生死关。没有出去生死关，这个痛苦种种的就在这个世界里边就跑不出去，所以那些个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呀。但是我们人生都是看这个眼前几十年的利益了，没有看得远，看到几十年、一百年以后的计划。如果不是研究佛法的人呢，很少人想到啊，管不了了，也就不管了，到时候再说了。所以我们念佛呢，要出这个生死关，要把这个生死这一道大关呢，把它超出去。所以古来祖师讲啊，生死事大，迅速无常。我们每天晚上念，是日已过，命亦非减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？这些个话是普贤菩萨警众记、警告我们大众的话呀。普贤菩萨是大菩萨呀，我们平常人说过年的时候互相恭喜呀，又多了一岁。在佛法里讲呢，过一年是少了一岁的，因为你应该活一百岁，你现在活五十岁，再多一岁就五十一，还剩四十九了嘛，就是命亦非减呐。减的什么样的可怕呢？好像那个鱼也离不开水，如少水鱼，如多水的鱼，你还可以在里头跳跃，快乐呀。如果是鱼啊，如少水鱼的时候呢，就乐不起来了，光发愁了，就来死了。所以死有何乐呢？古来祖师呢，就是念这个生死无常，念这个干什么呢？这个人生不是个悲观吗？这种悲观呢，就是乐观的准备，这一种的短暂的悲观，就是永恒的乐观的一个计划，并不是消极。所以这一种古来祖师为了这个想法，有这种观念呢，他这个道心发起来才坚固，才能吃得苦耐得劳。我们不用说别人了，天台智者大师谁不知道呢？是东土的小释迦，哎，多受崇拜呀。但是几十年呢，就穿一件衲衣呀。天台智者大师啊，他还穿不起好衣服吗？他不穿，他就补来补去，补来补去。很多好像弘一大师呀，出来进去就是一对罗汉鞋、草鞋呀。他不穿好的，他西服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说这个不好看，那个不好看的，净在这身体上装严了，人家在那个慧命上装了。 所以比古人呢没法比呀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就是说我们要念这个生死的苦啊，还能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然后干什么呢？要念阿弥陀佛，哎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这样呢才是一个正路。其实佛法修行并不是要很多的，你抓住几句的要点呢就够了。就是在这个路上行的时候啊，从这个生死关到出生死的那个关的时候，走一条路啊辛苦得很，谁也发不起那种长远的心来啊，不容易。要都发这个心不都出去了吗？所以实在不容易。那我们知道是这个样，就是说不容易也得做，哎，也要去行，也要去修。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知道出生死关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啊很打怵啊，哎呀，明明知道出生死是好的，但是呢就是提不起那种勇猛的精神勇气来。不要说我吧，就是那些个二乘圣人大俄罗汉呢，已经证到俄罗汉果了，他回头一看的话，他观三界如牢狱。三界就是我们平常说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连人间在天上都包括在内，就像一个大牢狱一样。那个妙法莲华经上说，三界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那是佛说的。这个三界里头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到处都是可怕的事情，甚可怖畏。但是佛说我们好像一般小孩子，在那个火宅里头啊，一乐跳跳蹦蹦，舍不出去，不知道危险呢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火宅，警告我们不要在这里头常待，要超出这个火宅，要跳出去。所以跳出去这个火宅了，就跳出生死关去了。跳出这个生死关的方法，释迦牟尼佛说了很多呀。好像释迦牟尼佛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好多大菩萨也在来帮忙啊，来救我们，拉我们出去呀。但是最好的一个方法，释迦牟尼佛说了，我说了那么多的法门，超出这个生死关的方法呢，最好就是赶快念阿弥陀佛。念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就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。哎，其他的法门呢，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力量没有呢，就是出不去了。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呢，一方面自己发心，一方面主要的仗着阿弥陀佛的力量。阿弥陀佛有大愿，大愿就譬如船，如果我们靠自己力量没有那个船的话，你就是扔一根针掉在水里头就沉到底，就浮不起来，过不去海。那有这个大愿船呢，你就放一块铁， 这个船也能把我们渡过去，所以我们要仗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成就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我们得发这个心呢，发这个心就这样都不容易呀。阿弥陀经上说呀，你看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呢、啊、还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，很不容易相信，太容易了好像没那回事呀，太难了又说太难，太易了又不相信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从前呢有一个故事的比喻，说我们这个要超生死关呐、啊，要冲出去呀、啊。有一个狐狸，各位都知道这狐狸可以修成仙的，我自己亲眼看过狐狸炼丹，你相信不相信？那现在先不讲。这个狐狸也在山上啊，恶狐狸，找吃的找不到啊。有一天呢，他就跑人家看夜晚，人家都休息了，他就跑人家厨房里头偷东西吃去。他饿了好久了，他找不着吃的，这一下子可遇着了，吃个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不知道饱啊，吃的太多了。吃完了，他呼噜呼噜睡着了。吃困得发呆呀，睡着了，在这厨房里就睡得不醒啊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天亮了，人家这个主人起来说，怎么这一个狐狸呢？哎，他一听到一看主人起来不得了，他说我这个命可没有了，这样怎么办呢？怎么样逃出去？想着办，各位看看，我们要是狐狸的话，假如是我怎么出去？主人醒了，已经看着我在厨房里进来的门了，你说你在哪儿跑出去吧，跑不出去。这个狐狸聪明得很啊，他一想啊，我跑不了了，我如果往出跑一定一棒子打死我呀，好了，我光死，闭上眼睛光死狐狸，他一闭眼撞死。这个时候旁边人就大家一嚷嚷，有人来看了，说原来这个狐狸死了。哎，狐狸死了，我们赶快把他那个尾巴给他割下来，那尾巴可以做大衣领啊，暖和呀。这个狐狸一听啊，不得了，我撞死他要动刀子了，这样我如果是睁着眼就要我的命。哎呀，尾巴掉了还可以活着，忍着吧，就让它割好了。那人家就把尾巴割下来了，痛得不得了，还得闭着眼睛装死。装死那旁边又说，又有人讲了，哎，我要那个狐狸耳朵，那个狐狸耳朵很软乎，可以做帽子顶啊，冬天做帽子很好。他一听啊，不得了，割了尾巴还要割耳朵，割了耳朵还是死不了，还可以活着呢，我再忍一忍吧，忍得痛也得忍，就也不敢睁眼呐、啊，就让人割耳朵，把他的耳朵也割下来了。大家一看尾巴也割下来了，耳也割下来，这个狐狸真是个死狐狸呀。旁人就说，狐狸皮最宝贵呀，那就剥皮吧，这个狐狸反正死了。这个狐狸一听尾巴掉了死不了，耳朵割去了死不了，这皮要一剥呢，那可就活不了了，这下子不能再装了，一睁眼猛冲，把人家 闹他爷爷腿旁边，钻出去跑出去了，出为了。各位看看呐，在他这个境界里头逃生死关，这样逃出去了，不过把尾巴和耳朵掉了，还是活了。这个是比如什么呢？那个比喻啊，就是说年轻不学佛了，比如把耳朵把这个尾巴呀，狐狸的尾巴割掉，可以不学佛，还能活着。中年也不肯学佛呢，比如啊，狐狸把耳朵割掉了，也还能够有一段时间。这个老年不学佛呢，他说可就要发脾了，这可没有办法，你再不学佛的话，就无苦哀哉了。各位看看这个比喻呀、啊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是介绍给大家听一听的。各位年轻的不要着急，尾巴掉了不要紧的。我们这个年老的人呢，可是要学佛，一过六十岁以上都老了。我、赶快念阿弥陀佛，今天第四天啊，就。讲到这儿，所以出生死关，我们这个故事听着是很有意思了。要观想，观想什么呢？观想我是个狐狸，我现在是个人，在这个世界里头啊，这个世界里头是一个大厨房啊，我在这里头贪着五欲六尘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呀、啊，舍不出去呀、啊。现在呢，尾巴掉了，耳朵没有了，光剩包皮了。这个世界是个大厨房，我怎么样出这个厨房呢？别在这厨房里头，这厨房你还能待吗？早就想出去了，不能再待了，那就是唯有念。